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第九课，我们要谈的主题呢，就是婚外情啊，也就是外遇的防治，如何来预防这个外遇的发生。根据一项针对职业妇女这个隐忧的调查呢，有一大半的职业妇女啊，最担心的就是另一半有外遇的问题。那么最近呢，我听说啊，在一个跨国的机构当中呢，有80%-90%的员工的婚姻啊，都是破碎的，因为在办公室当中呢，有太多的诱惑，特别是在一个这么好的机构啊，一个跨国国际性的机构呢，更显得在那上班的人呢，是十分优秀的，所以更会吸引人有更多的诱惑发生。而根据调查，婚外情、外遇呢，在现代算是一个极大的诱惑，也是爱情婚姻的一大杀手，甚至呢，我们可以说是一个致命的诱惑。那么有人呢，称外遇是婚姻的癌症，特别是在中国的社会，夫妻分隔两地是很普遍的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更容易呢，让外遇呢，有机可乘。另外呢，现在的社会呢也流行啊办公室的婚外情，就是上班的时候呢，外遇的两个人啊做夫妻，到了周末另一半来的时候呢，另一半来访的时候呢，就恢复原来的这个家庭的原貌和原配做夫妻。还有呢，就是国外暂时婚姻也是这种现象，就是呢，在国内的人呢，他们因为工作的关系到了国外，或者是读书的原因到了国外，那么在国外的这个人呢，因为原配没有跟着来，所以在国外的两个人呢，就暂时组合成一个家庭，并且说好，等他们的原配来的时候呢，两个人就要分手。那么这是国外暂时婚姻的现象。那么我有一个朋友呢，他甚至说啊，现在哪有人一辈子可以只爱一个人呢？所以以前王子跟公主是神话故事，现在呢，老夫老妻从一而终是神话故事。我相信呢，没有一个人喜欢被背叛，也没有人喜欢被冠上一个花心大萝卜的名号，否则就不会每一次那些被逮到脚踏两只船外遇的人呢要拼命的否认呢。那么甚至被逮到外遇的人呢，他也只会说，我只是犯了全天下每一个男人都会犯的错误。这就代表在大家的心里啊，还是认为他是错的，是一种背信的行为，也知道他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只是呢自己无力控制。那么既然知道他是错的，而且具有杀伤力，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人掉入这个陷阱当中呢？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诱惑，诱使人宁愿被骂，甚至呢陷于更大的危险，也要享受他所带来的一时的快乐，因为他让人感觉到好像又重新恋爱了，又找到了刺激和动力。那么对于这种外遇的情况啊，外遇的现象，到底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预防它呢？还是呢，我们完全不能控制，只能任其自然的发生，然后呢，事后在那里懊恼，再去收拾残局呢？我认为啊，预防胜于治疗，我们可以预防的。那么这一课呢，我们就是要来学习如何减低外遇发生的机会，而不是事后才来收拾。所以今天这一课第九课，我们要从这个预防的角度来学习如何的来远离这个致命的诱惑。首先第一，就是在心理上，我们必须要清楚知道外遇的本质与所带来的影响。我们必须要很清楚地知道，这样的事，外遇的事，它的本质是不对的，是错的，是会对家庭、家人、孩子以及自己还这个社会呢，都会造成伤害的。如果我们不认为外遇是错的，那么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去做。有许多的男人呢，甚至认为外遇很好玩，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甚至就认为自己呢，也不过是犯了每一个男人都会犯的错， 而且外遇啊，还证明自己还蛮有魅力，还挺有吸引力的。那么透过外遇呢，甚至啊，你会有一种成就感。其实现在外遇啊，不是男人的专利，女人也会有，所以应该改成呢，是每一个人都会犯的错。现代的人呢，往往认为爱是大过一切的，所以我们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一句口号啊，就是爱是没有对错的。这也是外遇的人呢、啊、或者是第三者呢最常用的一个借口，好叫自己从这个愧疚当中脱离。爱真的没有对错吗？当你为了自己的私欲却对别人产生了不好的影响，那就是错的。爱是有对错有规范的，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知道婚外情这件事情呢是错的。在现代的社会啊，没有所谓的绝对的标准，特别现在是后现代主义啊，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大家都做的事情呢就是对的。所以现代呢婚前的性行为啦，未婚生子啦，都变成是一种正常的事情，大家随时都可以款款而谈，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地方。那么在电视机前面呢，也可以大谈特谈性经验，一点也不会觉得脸红。如果我们不同意呢，可能就会被讥笑被批评，是呀，老观念了，跟不上时代。甚至啊，现在更离谱的是，在国中的学生呢、啊、如果你还是处女，有的时候还会被同学取笑诶。那么我们因为怕人家批评我们讥笑我们，我们就只好随从他们。那是不是随着时代的进步，人观念的改变，环境的改变，一些道德的标准也会跟着改变呢？不是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世界上啊就没有真理了。真理呢是具有永久性的，人的标准会改变，但是呢真理不会。我们不能够只随从这个世代的标准，屈服在人的观念和社会的环境之下。一个世界如果没有了真理啊，就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每一个人都自以为是，按照自己喜欢的去做，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还是更乱呢？这个社会呢，本来就有黑白不分、是非不明的倾向，并不是大家都做的事情就是对的。我的孩子啊，常常会说大家都这样，我就会问他，真的吗？真的大家都这样吗？大家都做的事情是不是就是对的呢？大家都偷窃，偷窃就是对的吗？好像现在很多台商在中国包二奶已经成为一个风气，是不是人人都这么做就代表我也要跟随呢？我们要能够不随从这个世俗的诱惑，不顺服这个世俗的观念，不要因为天天听啊，这个社会大家都这么做都这么说，就认同了错误的观念。要知道婚外情是不好的，所带来的影响不只是影响人，带给人痛苦而已，它更是一种错误的示范，给社会也带来不好的影响。一个家庭不能够稳定，就没有能力跟精神去教育关怀我们的孩子，孩子得不到关怀呢，就容易偏激叛逆，行为有偏差，那么就会造成社会的问题，那么一路影响下去啊，这个影响真的很大。所以中国人才会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首先呢就是要把自己的观念搞正确了，知道外遇是不对的事情，对个人孩子家庭社会都造成伤害，这样我们才能够积极的去避免外遇产生的机会。第二呢，就是在行为上我们必须要防范未然，就是划定界限，不制造机会。对于一个已婚的人啊，我们必须要很清楚我们跟异性相处的界限在哪里。这也是现代人的问题，往往我们分不清楚男女之间交往的那个界限在哪，有什么是我们可以跨越的，有什么是我们绝对不可以跨越的，常常那个临界点呢是很模糊的。到底男女之间可不可以有红粉知己呢？男女之间会不会有纯友情呢？我结婚之后还可不可以有异性朋友呢？如果可以的话，那么那个界限在哪里呢？男女朋友交往的界限在哪呢？ 可不可以有婚前的性行为，可不可以未婚生子，男同事跟女同事之间的肢体的接触的界限又在哪里呢？尤其台湾呢、现在通过这个性骚扰法，你一不小心呢、不注意，可能就会被控告性骚扰。那么以前呢、我曾经当过代课老师，那么因为呢，我要离开那个工作的岗位呢，所以呢，我就推荐了另外一位小姐来代替我的工作。结果这个小姐啊，就跟我说，学校的老师对她性骚扰，诶，怎么回事呢？原来是呢，有一个男老师啊，对她说，哇，你好香哦，因为这位小姐呢，有擦香水的习惯。那么对于一些女性来说，这样的话语啊，就足以让她觉得不舒服，是性骚扰。那么还有一位同事呢，他跟他的老板说话的时候呢，老板一激动啊，就会抓起他的手，也会让他很不自在很久啊，就会觉得说干嘛抓我的手。那么前一阵子呢，我去学校参加我儿子的这个音乐剧的演出啊，那么散会以后呢，我就看到我的女儿和他的同学拥抱在一起，有男有女哦，他也跟男生拥抱，我就过去把他拖开，然后警告他这个男同学说，你离我女儿远一点，男女授受不亲。哇，他的同学就很紧张地问我女儿说，你妈是搞真的还是搞假的？其实这种拥抱啊，这个举动在不同的国家它的意义是不同的。在美国，在国外，这种拥抱呢，其实是一种礼貌，一种关怀。有的时候他们会碰一下脸颊，这也是很自然的。可是在中国呢，你可能就要考虑哦，抱了以后会不会被误会是性骚扰啊？还有不同的身份呢，拥抱意义也不同。已经结婚的，或者是有男女朋友的，还适不适合跟异性拥抱呢？我前一阵子呢，看到一个影剧新闻呢，就是有一个影星张奎，他被捉到啊，跟其他的女子进出宾馆。那么他就解释说呢，宾馆呢、比较安静，好谈事情。然后呢，他又被拍到在车上呢，跟别的女性呢拥抱接吻。他就说这个是礼貌性的举动，只是过头了一点。其实呢，这都是搞不清楚自己的界限在哪里。我相信在每一件事上，还有每一种身份上呢，我们都有自己的界限要遵守。如果我们搞不清楚它，自然要出问题。一个已婚的或者是有对象的人，在和其他的异性交往的时候呢，必须要注意什么是你的界限。好，现在我们就来谈界限在哪里。首先呢，就是言语上的界限。我们要注意啊，不要向对方说一些具有暗示性的话语，比如说，你好漂亮哦，比我家那口子好多了，这个话不能说。也不要去向异性抱怨自己的家庭问题。哎呀，你不知道我在家里有多难做啊，我那口子都不了解我，只会唠叨啊。不要讲这个，也不要跟他抱怨你的感情问题，说，哎呀，我的另一半都不了解我，都不够温柔，不够体贴，啊，像母老虎一样。这些呢，不要去向异性抱怨，尽量向你的同性，男的向男的叙述，女性向女性叙述，来寻求帮助。因为啊，当你向别的异性抱怨家中那一口子的时候呢，比如说我的配偶多不了解自己啊，自己有多痛苦，多孤独啊等等，这个无形当中呢，就会让对方啊很轻易的用一种拯救者的角色来介入你的家庭。他会觉得，哇，你真是太可怜了，我要来救你。这个呢，就是言语上我们要注意的，不要向异性来说一些具有暗示性的话语。那么除了言语上的界限呢，行为上也有界限。也就是说呢，肢体的碰触要尽量避免，好像搭肩、摸脸、牵手这些呢都要避免。就算是辅导啊，你有问题想要找别人辅导你谈一谈，也最好是找同性的，否则呢就会引起误会。如果真的不能够找同性的，你一定要找这个，也许你的辅导是异性的，那你一定要找他辅导的话，那么你就要避免引起误会，最好你跟他谈的时候呢，还有第三者在场，或者呢，你们谈话的时候不要单独的关闭在一个密室里面。 我记得我在读书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是我在读硕士班的时候，那么我们新生呢，学校就是要访问我们这些新生，让新生录个音啊，然后要在这个学校里面介绍所有的新生。那我们的老师呢，为我们负责录音的老师是一个男老师，那他就很小心这件事情。当他在找女性来录音的时候呢，他通常都会说，诶，你再带一个朋友进来。如果大家都因为上课没办法再带一个朋友的时候呢，他就会把门开得大大的，虽然他是要录音其实要关着门才会安静，但是他也不能够顾虑这么多了，他就是把门开着大大的，就是为了什么，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所以如果我们出差的话呢，也最好是找同性的肢体陪伴，而不是异性。如果有异性邀你吃饭喝咖啡，最好你把你的另一半也一起带出席。如果另一半不能出席，那么你最好也放弃啊。最重要的呢，就是要避免制造单独相处的机会。也许你要说，这会不会太矫情了？有这么严重吗？有。如果我们严守这个界限，可以帮助我们避免诱惑，为什么我们要拒绝呢？当我们不肯拒绝的时候，会不会是其实我们内心深处也想稍微的放纵一下呢？不要以为自己是老实人啊，一定不会有问题，一定可以免除这种诱惑。连这个亚伯拉罕，上一课我们谈过的亚伯拉罕，当老婆说要给他娶个小老婆的时候，他想都不想就接受了耶。人是软弱的，而这种诱惑是大的。不要给自己和别人呢有机可乘有任何的借口，必须注意在言语上或者是动作上呢，不要给别人有误会的可能。如果这个动作你做了，或者是这句话你说了，可能会让对方以为你对他有好感，或者是具有这样的暗示的意味，你都不要去说，不要去做。因为有的时候你开始的时候觉得没什么，可是对方可能会觉得你在暗示他你喜欢他，然后呢他也释放出这样的讯息，之后呢就好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那么有许多人呢，初期也不是一开始就打算外遇的，他们总是说是后来慢慢的产生了情愫。所以为什么要有一开始呢？为什么一开始就不能够避免掉呢？为什么要给这样的机会呢？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把界限呢限定清楚。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婚姻跟爱情必须专一，外遇、劈腿万万不可。再来，就是跟其他的异性相处的时候呢，必须要有一个适当的界限，定出什么是只有情侣夫妻之间才可以有的行为跟语言，不要让对方误会，或者是给自己有机可乘。还有呢，就是要避免进出一些容易有外遇场合的环境，比如说舞厅啊、酒店啊，这些作风比较开放自由的场合。那么有很多夫妻啊，他们成群结队的会到地下舞厅去跳舞，而且呢可能会各带各的配偶，理论上觉得好像不会有什么差错，其实呢还是会有问题的，因为大家不可能永远只抱着自己的配偶跳嘛，总会交换舞伴。那么而且自己的配偶跳舞的舞技也不一定是最好的，那么有些女性会觉得跟别人的先生跳舞感觉更有成就感，那么很多女性呢其实受引诱也是在这种状况当中开始的，男性也是一样，刚开始以为只是逢场作戏，往往呢就玩出火来了，伤害了配偶也毁灭了家庭。好，我们刚刚谈过啊，在心理上我们要知道这是错的，那么在行为上呢，我们必须要防范未然啊，要有界限，在言语行为上都要有界限，然后避免进出一些容易有外遇的场合。那么接下来呢，当诱惑来到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清楚的拒绝，没有模糊的地带。前面我们是讲的就是避免啊，尽量不去遇到，但是呢有的时候啊，特别是现代的社会，男人女人呢都很主动，也不怕表达自己的感情跟想法，看到自己喜欢的呢可能毫不顾虑的就会去争取，那么有的时候你不去招惹别人，别人可能会来招惹你啊。好像我前面说过的那个跨国的机构啊，国际机构，加入那个机构的人啊，十之八九都会妻离子散呢，因为诱惑太多。 那些机构当中还没有结婚的，看见那些条件良好的人，都经不住啊，就主动的想把对方变成是自己的，不管对方有没有结婚哦。有一个朋友说啊，他在那里工作，他说有一天他进入到他的同事的办公室，就看见呢他同事的两个秘书啊，公然的坐在他同事的腿上，一个左一个右，一点都不避讳。所以当这样的诱惑来到的时候怎么办呢？你没有去招惹别人，别人来诱惑你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直接的在言语上很清楚明白的来拒绝对方，直接的告诉他不可以，不可能，错的。那么在行为上呢，更是要坚持不附和对方，不接受对方的暗示明示，从头到尾都没有模糊的地带，都是清清楚楚的。今天婚外情啊，之所以能够形成，我觉得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常常不说清楚，或者是呢我们说的跟做的不一致，嘴巴上说不，其实行为上呢还保留着这个模糊的地带。难怪男人呢常常说，当女人说不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是，就会让他觉得朦朦胧胧的，好像有又好像没有，给自己跟对方呢都制造机会，给这个诱惑呢留了一个地步。啊，我记得啊，我有一次我看这个韩剧啊，《情定大饭店》，我看的时候呢我就很生气啊，因为里面有一位男主角老是不把自己的感情表明清楚，到底喜欢谁也看不懂，好像有又好像没有，对于另外一个小姐的追求呢也不拒绝也不接受，就悬在那里，哇，真的是让人很生气啊。我们如果不清楚的表明态度呢，其实就代表我们心里可能有一点点想要越矩，想要犯规。好像一个已经结婚的女人，如果你在外面碰见一位男士，可能对他很有兴趣，就问他说，诶，你结婚了吗？而这个女性呢不直接说结了，而是说你猜呢。哇，你认为这个代表什么意思？或者是一个有男朋友或者是有女朋友的人，另外遇上了有人想追求，你会直接告诉他，对不起，我已经有对象了，你会这样吗？还是会模糊焦点，就是欲拒还迎的。防治婚外情的秘诀就是要清楚地表明自己的立场，言行一致地拒绝诱惑，不留下模糊地带，不给诱惑留地步和机会。当诱惑直接找上你的时候，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转身逃跑，拒绝躲避这个诱惑。哎，不要以为你可以应付啊，就直接迎上去，要躲避，不要等遇上了才事后在那里挣扎如何摆脱。第三呢，我们就是要创造夫妻之间的吸引力。啊，前面呢就是我们要躲避啊，我们要拒绝，我们要避免给自己机会啊。但是有的时候啊，我们好像管不住自己的心，特别是看到其他有才华的异性啊，禁不住心里啊就对他产生了好感，会羡慕这样的人。那曾经有一个朋友就告诉我，他说怎么办呢？看到别人的老公这么有能力有才华，再看看自己的老公这么不长进，真的很难过诶，就有时候怀疑自己还爱不爱自己的老公了。那么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结婚久了，天天跟同一个人生活在一起，他什么丑样子怪脾气呢我们都看得一清二楚，根本没有神秘感可言，看到的都是缺点，不够体贴啦，吃完饭筷子一摆二郎腿一翘啦，等等。怎么别的男人呢就怎么看怎么优雅又体贴，其实啊你要是也跟那个男人生活一起啊，恐怕幻想也会破灭。当我们对其他的异性有了好感，有了羡慕的心理，我们就要注意咯，这个时候并不是光逃避就可以解决问题了，这个时候代表着你的婚姻的状态其实出了一些问题，可能是夫妻之间已经缺乏了那个热情和吸引力，还有彼此欣赏的心，因为彼此太熟悉了，所以看不见彼此的吸引力在哪里。这个时候你除了要和对你有吸引力的那个异性啊，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啊，不给自己制造机会，然后呢要躲避， 同时呢，还要主动的想办法来重新建立夫妻两个人彼此之间的那个吸引力和新鲜感，并且重新发现对方的优点。比如说老夫老妻这两个人呢，我们也可以一起建立共同的兴趣，好比唱歌啦、打球啦、钓鱼或者下棋等等，就是两个人一起建立共同的兴趣，这样两个人呢就有共同的话题，也可以花时间一起来参加这些活动，就为两个人创造出共处的时间，那么生活呢就会比较有趣新鲜了许多。还有呢，两个人呢也可以啊打扮一下，出去约一下会。那么你可能讲说，没有这个经济条件呢，怎么能够出去约会呢？就是生活都有问题了，那不一定要出外花钱呢，就在家里点上蜡烛，放一点音乐，来一点烛光晚餐，总之呢，做一点你们已经很久不做的事情，好像回到恋爱的时光一样。或者写一点小纸条啊，写个小信告诉对方你很爱他，他还是很美丽等等，你有多欣赏他，他很棒等等，这些恶心的事情，恶心的话，我告诉你啊，不要怕恶心。恋爱中的人呢都是很恶心的，因为这样感情才会甜蜜嘛，对不对？老夫老妻为什么会乏味呢？就是认为已经得到了，就不再做这些恶心的事情，说这些恶心的话，所以久了呢就淡了，无聊了，不新鲜了，所以一旦有新鲜的人就会吸引你，你绝对不会跟外遇的对象做那些老夫老妻的事吧，对不对？有人说呢，外遇啊让人重新经历一次年轻的时光，让人心跳加速，充满了活力，这就是恋爱的感觉啊。夫妻之间呢必须维持这种爱的感觉，不要让柴米油盐酱醋茶、孩子等等磨损了这种感觉，一点点的用心就可以使你的婚姻有活力。特别是做太太的，要是不工作，平常在家都是邋里邋遢的，不会打扮，这个十足的黄脸婆一个。我也一样啊，在家根本就是没有耐烦打扮的，因为有毛病啊，在家还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找一个保姆到他家来帮忙，结果保姆穿的花枝招展的，打扮得比主人还花俏，主人反倒像是来打工的。结果他的朋友呢就提醒他说，哎，你这个保姆不能用啊，打扮得这么美是要吸引谁呢？我并不是说我们在家也要穿得像好像赴宴席一样，而是简单清爽的打扮还是要的，不要整天穿着一个睡衣嘛，嘴巴上擦一个口红，加一点点颜色，增加一点好的气色，也不是什么难事吧。如果经济许可的话，偶尔也为自己打扮一下，和丈夫出门也不要太随便了，这样呢他有面子你也开心，那么让他觉得啊你还是会在乎他，会为他打扮，会为了要取悦他而用心，这个的心理才是更重要的。我的老公啊曾经问我为什么现在都不买礼物送他了，我就回答他说，干嘛要我送啊，钱都在你那里，你想买什么就买呗，我都同意的，不会反对。但是我后来就明白了，这个问题的重点啊不在礼物的本身，而是那种心意，要取悦对方的那个心意，让对方感动。我们当初交往的时候呢，我记得第一年啊，我老公的生日我就送他一套睡衣，其实是很平常的，因为那时候是学生嘛，也没有什么经济能力。我跟你讲，他开心得不得了，那套睡衣啊穿到破都舍不得丢掉。难道是那套睡衣很名贵吗？特别漂亮吗？当然不是，那是因为啊我花了心思时间去为他挑的，是这种取悦对方的心啊让对方感动。想一想看，你有多久没有花心思去取悦你的配偶了？这种想要取悦对方的心理和行动，是我们老夫老妻所要继续保持下去的，这样才能够创造夫妻之间彼此的这个吸引力和新鲜感。那么当外面有吸引力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能够再制造出一个推力把自己和配偶推出去，反而要想办法把对方吸进来才是。所以当你的另一半发出抱怨了，比如说 他说，你都只关心孩子，不关心我了。或者呢，你现在都不懂得打扮了。其实呢，你要留意啊，他是在意你现在是不是都不再关心他，不再在乎他了。他是在发出一个邀请，希望你多花一点心思在他的身上。所以当你的另一半说，走，我们一起去看个电影吧，不要回答他说，看什么电影啊，一堆家事还没做呢。当他说，我们一块出去走走吧，不要说，我忙死了，哪有空啊，孩子都忙不过来了，去去去，你自己去。当你的另一半发出这样的邀请的时候呢，请你放下手中所有的事情配合他，这样呢才能够制造吸力而不是推力。否则你拒绝了一次两次，他就不会再提出邀请了，夫妻之间呢也就失去了再创造吸引力的这个机会。除了婚姻的冷淡呢，会造成一个推力，把你的配偶推出去。那么在婚姻当中啊，还有一种推力是我们要小心避免的，就是夫妻之中呢，有一方的态度很高傲，难以沟通，动不动啊就对配偶责骂，言语上有暴力，看不起对方等等。这样的情形呢，也很容易制造成一个推力，把你的配偶推出去，进入到另外一个人的怀抱。因为对方看我们身上感受到的不是爱，而是什么？轻视。所以夫妻之间呢，也必须要培养好的沟通模式，来制造好的吸力。老夫老妻绝对是要用心经营自己的婚姻的，要有取悦的能力和行动的能力。幸福的婚姻呢，是努力经营来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想要杜绝婚外情，不是只有靠消极的躲避外遇的机会，拒绝外遇的机会，还要积极的创造彼此之间的那个吸引力。那么至少呢，你不要制造这个推力，把配偶推出去。那么还有一点我必须要提的，就是当我们拒绝随从这个世俗的思想，拒绝诱惑的时候啊，你要预备可能会付上代价的。你可能会被别人讥笑，认为你是怪人呢，食古不化。比如说呢，当你告诉对方说，我已经有对象了，不方便和你单独出去看电影啊，出去喝咖啡，对方可能会觉得你有毛病啊，这么严肃神经质干嘛，只不过看场电影又不是要你劈腿啊，甚至呢可能会在利益上呢也受到损害。但是呢最终你会得到祝福。有的时候呢下班以后同事啊邀请你去喝个酒，可是你说，哎，我要带老婆一起去，或者是说我要回家陪老婆，可能就会被别人取笑。但是又怎么样呢？你守住的是你的幸福。如果你随从世俗的做法和想法，到最后失去了家庭孩子，谁会为你负责呢？也许我们这些预防的行为啊，在别人看起来是怪的，是食古不化的，但是呢要记住，最后绝对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其实预防外遇最好的一个办法呢，还是我们最好要有一个信仰。因为有的时候靠着我们自己呢，很难控制自己。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份信仰在我们的心里呢，我们就会有力量来胜过这种试探。好，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的课程啊，就是在我们还没有遇上诱惑之前呢，我们的心理就要预备好，要知道婚外情是一种致命的诱惑，是不对的，是具有杀伤力的，对孩子、对家庭、社会都会造成不良的影响。那么这个婚外情呢，外遇的事件呢，不是不能预防的，首要的呢就是呢，你能够有一份信仰，能够帮助我们避免诱惑。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不要给诱惑留有机会，要避免这个外遇的机会，然后要设定一个清楚的界限，而且呢就是在言语上行为上都要有界限，而且要主动的躲避这个诱惑，不要让自己有机会暴露在这个诱惑之下，要事先的防范。一旦遇见了诱惑，就要言行一致，很清楚的拒绝，不给自己有模糊的地带，同时主动的积极的和配偶一起重新建立彼此之间的吸引力，不给外力有机会进来。虽然我们这么做 对世上的人看来啊，会觉得很奇怪，但是最终我们的婚姻会得到幸福和保障。